瑞士首次使用安乐死胶囊做苍蝇震撼基督徒应如何看待？掌控的渴望与信靠神背道而驰，神经常透过我们生命中无法掌控的事件来改变我们。我们是否能接受疾病，并与其他受苦者彼此扶持？是否愿意让神借由失落和失败来塑造我们，使我们更加有爱，并减少自我中心？基督徒必须相信，即使在苦难中，也能找到意义和盼望。特约编译利涵斜线报道，一名64岁的美国妇人安·化名，上个月于瑞士使用一种外形像太空舱的安乐死胶囊座舱 Sarco 后，于当地时间下午4:41离世。英国基督徒作家东尼·威尔森 Tony Wilson 提出他的看法，他认为协助自杀是个人主义的最终体现，但人们无法控制生活的各个层面，基督徒有充分的理由将自己的需求和愿望交托上帝。据瑞士政府官网表示，这名妇人千里迢迢从美国来到瑞士寻死，因为瑞士的当地法律一般来说是允许协助自杀 assisted suicide， 前提是当事人自己动手结束生命，而且协助者也不是为了任何自私动机，换句话说，不允许从其中赚钱。美国妇女赴瑞士安乐死。这名妇人在瑞士北部邻德国边境的沙夫豪森州 Schaffhausen 的一处私人森林疗养地露天树荫下去世。在踏入 Sarco 的数小时前，他将自己的遗愿录影下来，接着他按下一个按钮，机器便在胶囊座舱内释放氮气，最后导致他因缺氧死亡。美联社报道， Sarco 是由荷兰协助自杀组织离世国际 Exit International 所研发，耗时12年，研发费用超过$1,000,000，自2019年亮相后从未被使用过。由于座舱是由 3D 列印装置制造，因此使用费仅$20，约新台币650元。这款胶囊座舱的发明者是具有医师背景的澳洲人菲利普·尼奇克 （Philip Nitschke）。他在德国透过线上视讯以及附在安身上的氧气和心率监测器读数，追踪妇人的死亡过程。尼奇克告诉荷兰《人民报》The Volkskrant， 安在2分钟内失去意识，并在5分钟后死亡。我们看到他手臂的肌肉突然轻微抽搐，但他当时可能已经失去意识。推出这款安乐死胶囊座舱 Sarco 的瑞士最后的避难所 The Last Resort 表示，安罹患严重的免疫疾病。荷兰媒体 Volkskrant 报道，安在录音档中提到，过去2年多来他一直有轻生的念头，他表示两名儿子完全支持他的决定，这一点也在儿子们提供给最后的避难所的声明中提到。最后的避难所董事、具有律师资格的史都华 Fiona Stewart 表示，安在事前已通过精神科医师评估，确定他有自主能力，也没有精神病史。警方逮捕4名协助自杀嫌犯。根据瑞士媒体 Blick 报道，沙夫豪森州的检察官在 Sarco 首次使用前几周曾发出警告，任何使用他协助他人死亡的人都可能面临最高5年的监禁。沙夫豪森州警方在接到一家律师事务所的通报后，与鉴识小组抵达现场，证实 Sarco 内的确有女性遗体，就以涉嫌煽动、协助和教唆自杀的罪名逮捕数名嫌犯，并立案侦查。推动安乐死合法化的最后的避难所 The Last Resort 共同主席弗洛里安·威利特 Florian Willett 据传是安死亡时唯一在场的人。此外，2名瑞士律师和荷兰媒体 Volkskrant 的一名摄影记者也被逮捕。一位警方发言人表示，警方正在调查是否有其他刑事罪行。媒体报道称，机器操作员可能面临长达5年的刑期， 安的遗体后来送往苏黎世的法医机构。瑞士内政部长指违反道德与法律。据瑞士报纸 NZZ 报道，瑞士内政部长伊丽莎白·鲍默施奈德 Elizabeth Balmay Schneider 9月23日就在瑞士联邦议会的国民院中公开表态，质疑 Sarko 的道德与法律地位，指出他不符合安全法规要求，因此不应该上室外使用氮气协助自杀，也违反瑞士化学产品法的立法初衷。瑞士国内也有许多反对该装置的声音，其中之一是弗里堡大学 University of Fribourg 道德神学与伦理学教授马可斯·齐马曼 Marcus Zimmermann， 他也是人体医学领域国家伦理委员会主席。像这样与环境、人类同胞隔绝而死，无疑是一种极不人道的死亡方式。Sarko 将这一刻轻描淡写也是微微不足道，这充分展现了现代超个人主义的极端化，他这样说道。纽约邮报也引述麻省理工学院2022年的一项审查结果指出，如果该设备出现故障，将无法让使用者处于无意识状态，换句话说，他会感到非常痛苦后才死亡。BBC 也报道，瑞士虽拥有协助自杀法规，但 Sarko 的使用仍有争议，反对者担心该设备会美化自杀并且缺乏医疗监督，另外也质疑 Sarko 有违反瑞士刑法第115条基于自私动机教唆或协助自杀之余。至于基督徒面对这种新兴议题应该如何做出回应，我们应该视其为一种尊严结束生命的方式，还是谴责它为日益严重的死亡崇拜的一部分？人们对掌控的渴望与对上帝的信靠相悖。英国基督徒作家东尼·威尔森 Tony Wilson 指出，现代人对生活的各个方面越来越渴望能由个人掌控。科技已深刻影响着生命的每一阶段，从受孕到死亡，经济能力较强的父母甚至可以设计婴儿。人们透过药物或手术改变自己的身体，期望所消费的商品和服务完全符合自己的需求。然而，这种对掌控的渴望与对上帝的信靠相悖。当欲望无法实现，事态未如我们所愿时，我们往往会质疑神的良善，并选择依靠自己的方式来掌控一切。我们的本能反映了人类的原罪。禁果看起来如此营养美味，但神却说不。为什么神要拒绝我们这么美好的东西呢？当人们不再相信神的旨意是为我们的益处时，就会选择依靠自己的判断。我们常形容那些总是得到自己想要之物的人为娇生惯养，这样的生活方式无法培养韧性、耐心和同理心。娇生惯养的人只看见自己的需求，无法真正学会去爱他人。神不仅渴望我们的快乐，更渴望我们的圣洁，因为这是我们学会爱神并接受他爱的根基。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宣告，天国并非对努力行善者的奖赏，而是属于那些准备好与神永远同在的人。他们遇见了耶稣，并以信心回应他，忠实遵行他的教导。上帝及人无法控制事情带来转变。生活的困难往往是无法避免的，但如果我们转变心态，把这些视为神的恩典，并求问上帝希望我们如何应对，或许会有不同的收获。掌控的渴望与信靠神背道而驰，因为神经常透过我们生命中无法掌控的事件来改变我们。我们是否能接受疾病，并与其他受苦者彼此扶持？是否愿意让神借由失落和失败来塑造我们，使我们更加有爱，并减少自我中心？当我们明白自己的需求不如更高的使命重要时，是否成为了更成熟的门徒？ 对于那些无法接受自己没办法掌控生命的人来说， Sarko 可能是一个终结方案。然而，基督徒必须相信，即使在苦难中，也能找到意义和盼望。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马太福音16:24，我们的受苦是救主深知道的，当我们以与他相同的方式接受生命中的黑暗时，便是我们最像他的时候。资料来源 Evangelical Focus 论坛报关心您。珍惜生命，自杀不能解决问题，生命一定可以找到出路。勇敢求救并非弱者，再给自己一次机会。若需咨商或相关协助，可拨卫福部专线1925、生命线专线1995或张老师服务专线1980。